欢迎收听《薄暮晨光》第六集。他们就站在 pub 门口，淡白的烟雾飘渺升起，烟草的气味很快弥散开来。方晨不动声色地轻轻侧移了一步，男人仿佛这才注意到他，淡淡地瞥他一眼，问萧默：
这位小姐怎么称呼啊？
脸上并没有多余的表情，语气也随意的近乎漫不经心。
方晨。
萧默介绍说：
这是韩瑞。
方晨点了点头，直视过去。
幸会。
如今站得这样近，方晨微仰着脸，与男人只隔着两三步之遥，连他眉心那两道细微的纹路都看得如此清晰明了了。似乎是个不怎么快乐的人，又或许是常常皱着眉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微浅的树形细纹。然而现在，男人却极轻微的一笑，同样点头说：
方小姐你好。
其实声音依旧清冷，一双眼睛深得如同广袤宁静的夜空，望不到尽头，却恰恰因为那样一抹极清淡的笑意，似乎便在瞬间浮起繁星般的光亮。方晨竟是第一次产生这种错觉，仿佛面对着深涌，而自己正一步步的就快要被吸进去。好在萧默这个时候说：
一起进去吧。
方晨才偏过头，与韩瑞的目光稍稍错开，不知怎么的竟然心下一松。他那时候并不知道男人的身份，还是几天之后提起那场着实精彩的歌舞秀来，苏东脸上笑了笑，一副见怪不怪的口吻：
韩瑞看中的东西那还用说吗？
记忆中仍是那双寒星泛烁的眼睛，还有风衣媚动的冷峭气势。于是方晨鬼使神差般的多问了一句：
他是什么人啊？
你以为我现在待的那个厂子是谁的？
是他的。
嗯，幕后真正的大老板，不过不常来，平时都有手下兄弟看着，但那也足够了。他就算不露脸，大家也都是要卖他面子的。这样的形容不由得令方晨陷入一阵沉思。
啊，原来他是黑社会啊。
仔细想想，却又觉得那排场很能对得上。开这种店的谁没有点背景啊？不过长成韩瑞这样出色的倒也真不多见就是了。
说来我那还有好几个小姑娘迷他迷得半死呢，背地里不知道把他讨论了多少遍了。
这有什么奇怪，我原来的梦想就是嫁给黑社会大哥呢，那种又帅又会耍酷的男人，前呼后拥的，别提多派头了。
你那时几岁啊？
十来岁吧，大概是小说看多了。
想起这个，方晨不禁笑了笑，那是小时候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啊。可是当时见过的多半只是街头的小混混，小小年纪恐怕连烟草的味道都还没习惯呢，却偏要在嘴巴里叼根香烟装模作样，连讲话也要拿腔拿调的，眯着瑟瑟的眼睛，抖着腿，没坐相更加没站相，似乎就怕别人觉得他们不够流氓。方晨那时候有个好朋友就和这样的小流氓早恋， 结果被家人发现，拖回家去一顿毒打，并且关了禁闭。而方晨整个暑假则都在来来回回的帮忙递情书，还想看黑道也是有真情的，就像小说上写的一样，并被自己的这种认知感动了。可是当最后一次把好朋友的信交到那小流氓手里的时候，对方却突然说，
要不你跟我吧。
他愣了好半天，才恶狠狠地把那只搭在肩头的手拨开。他当时正在发育，不经意间已经出落得越发漂亮，整个人显出一种少女独有的生气勃勃的健康之美，迎着晚霞，脸上的肌肤又嫩得仿佛都能透出光来。只记得自己气得胸口起伏，把薄薄的淡蓝色的信纸重重地摔在那人身上，然后飞跑起来转身离开。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恰好碰到去学画画的露西，露西叫住他，
跑什么？怎么脸这么红？生气？
他头也不回地说，是真的生气，还有就是觉得失望。小混混就是小混混，亏他之前还对他另眼相看。可是好友却不理解，暑假结束之后，一转眼自己的男朋友就改为纠结自己最好的朋友去了，换了谁都会觉得出离的愤怒。所以任凭方晨如何解释，两个女生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友情仍是无可避免的破裂了。也正是那段时间里，方晨认识了苏东，只是一次巧遇罢了，却几乎一拍即合。于是他们一起逃课去吃冰淇淋，一起去旱冰场认识那些陌生的男孩子，与他们牵着手溜冰，但又不会让对方送自己回家。他们考试前夕还约着偷偷从家里跑出去，然后找那种租书的小店儿，站在里面免费翻漫画看。他过得堕落极了，原本就处在中游水平的成绩更是一落千丈。班主任不止一次地把爸妈叫去谈话，可是他根本不在乎，因为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也因为心里总想着，家里有个露西可以出人头地不就够了吗？相比之下，露西确实出色得多，甚至可以算是学校里最出众的女孩子，省三好，学校标兵，优秀班干部，大大小小的奖项几乎无一疏漏地领回来，家里甚至有一面墙是专门为露西摆放奖状的。露西是全家人的骄傲，而她呢，什么都不是，就算惹了麻烦回来，也顶多是被骂一顿。或许他们根本就注意不到她，有那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姐姐在前面，她更像是一个影子，灰蒙蒙的，毫不起眼。就连取名字的时候，也没有跟着陆家人姓，而是跟了外婆姓方。所以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有些人甚至不相信她与露西会是亲姐妹，又或许根本不信她是陆国成和曾秀云的亲生女儿。因为他们一个是国内医药开发领域的知名学者，另一个则是大画家，一年中倒有大半年的时间是在外地办巡回画展。如此优秀的基因组合到一起，绝对没有理由会生出这样一个连普通考试都有可能不及格的女儿。所以她也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捡来的。就记得小时候有次妈妈说，
你呀，是我从垃圾箱旁边抱回来的。”于是他一直耿耿于怀，因为这种可能性实在太高了。一直到露西死掉，他都不愿意承认自己长久以来都在嫉妒他，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憎恶，所以他从不肯好好同他讲话。可是那一天，站在冰冷阴寒的停尸房里，他看见露西的脸那样苍白，那样平静，静的就好像睡着了一般。长长的漂亮的眼睫毛上仿佛挂着一层白色的霜气，可是却永远不会再睁开眼睛了。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他，竟突然觉得害怕，完全不敢再看，连手脚都在抖，心里有一大块的空洞，像被人倒进了热炭，火烧火燎的疼痛。可是听到爸妈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他居然没有哭，连一滴眼泪都没有落下来。他从小就不爱哭，贪玩摔破膝盖和手肘的时候都不会哭。高大英俊的外国警察就站在他旁边，离露西有三五步的距离，好心地用英语安慰了方晨几句。方晨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个警察，目光都不肯移动一下。记得临走的时候还对人家笑了笑，身体里那么痛，连头都是疼的，太阳穴一抽一抽地跳着疼，可他居然微笑着说 You are so cute。 幸好爸妈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，完全没注意到他的举动。倒是那个年轻的警察愣了一下，蓝褐色的眼珠里有些疑惑，还带着一点鄙夷和嫌恶。他那么冷血，在亲姐姐尸体面前都还能若无其事地用语言挑逗陌生英俊的男人，所以遭到冷眼和轻视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没有人知道，其实他有多么后悔，后悔过去没有对露西稍微好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所以他不敢看他，连认真去见最后一面的勇气都没有。他是个胆小鬼，又或许他想，如果这种事是可以代替的话，或许他可以代替露西死掉，那样的话爸妈也就不至于如此伤心了吧。薄暮晨光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欢乐马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